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了，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苏小燕。
两位好啊。大家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和我们查考，今天是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了，已经进到十个灾祸里面的前面。我们上一次呢谈到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手杖变成蛇，第二个神迹呢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啊都变成血，有腥臭的味道。但是呢，法老在两个神迹发生以后呢，还是不愿意悔改，还是硬着心肠，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上一回呢，我们稍微讨论一会儿，就说一个人的犯的罪呢，不能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实上呢，你一人犯错呢，可能是千千万万的人跟你当啊，其实是担当不了，是受不了的。所以要好好的检讨我们自己，不要随便的犯罪啊！你犯罪的话呢，这个后遗症那个影响呢，可以非常大的。那也同时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人呢也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氛围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要说啊要处理个人的灵命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关心整个社会整个组织整个体制是不是都是合神的心意呢。那么这些呢，我认为都是基督徒应该关心的事情。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八章、九章和十章。哇，那么多，为什么一天要查考三章呢？因为我发现呢，接着下来的九灾呢，九个灾害呢，其实都是那个怎么说那个形式
循环嘛？
好像是循环。对了，就以前我们提到过，神要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那个法老就是不听，结果这个神迹或者说那个灾祸就发生了，法老呢还是不听，结果另外一个灾祸又发生了，一直到第十个灾祸也发生了，那个法老呢才有一个悔改，其实没有真正悔改，他才有回心转意，那个感觉就让以色列人出来，所以呢整个过程是一个来来去去的循环，差不多那个形式。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很详细的每一段都查，只是稍微讲讲十个灾祸发生的事情就好了。那么中间呢也会提出一两道问题呢，让大家一起来思想，稍微深入的思想一下。好，我们就来看第二个灾祸。第一个灾祸呢就是水变成血了，第二个灾祸又是什么灾呢？
蛙灾。
青蛙啊，蛙灾，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简单的形容一下。
就是有青蛙在河里面跳出来。
本来就有啊，
本来就
有什么特别呢？
很多
很多，怎么个多法呢？
第二节开始说，要是青蛙糟蹋你的四境，这个蛙要进入
宫殿、
宫殿，还有卧房，还有床，它。 还有房屋，还有身上，进到你的
几乎是无处不在了。
薄面盘的，
哇，就是到处都有了啊！厨房也有，卧床、卧室也有，连王宫里面都有啊！
无处不在的青蛙，
是是是，好，这个是青蛙之灾。然后呢，再看八章的十六节呢，十六节到十九节，哎，另外一个灾了，是什么灾呢？
是灾。
不是那个狮子、老虎那个狮啊，哈，
是小小的、就是、
小小的
一个昆虫，
对对，
但是会痒得不得了的那种。
对了，
狮子啊，
啊，那个狮子怎么样呢？
耶和华吩咐亚伦说，你要把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然后这个尘土呢就在埃及遍地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可怕的柿子
啊！
那些柿子就会跑到人的身上，跑到牲畜的身上啊！埃及遍地的尘土，是遍地的尘土都变成柿子了。
对，
这下呢连这个法术呢也要跟着想要伸出柿子来，结果发现不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啊。哈，哎，你发现手杖变蛇，水变血，还有青蛙之灾，那么这一些呢，哎，术士们都照样可以做，哦，对不对？甚至说都能做，但是呢到了柿子之灾呢，他们做不了了。
没有办法行，因为这个是超乎大自然的力量，不是靠他们以前那些小把戏能够弄得出来的。
对了，以前我们说过连行邪术的人呢，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但是呢偏偏到了柿子之灾，这个柿子他们就不能变了。
魔鬼的能力
有限，
始终有限嘛。
对，
你超不过神的能力，其实差得太远啦。
对，他们
差得远，
是是，
他们终于也承认，我们见到第十九节会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了，不是我们范围能够做得到能够仿照的。
其实在青蛙灾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事情了，他们可以叫那些青蛙来，但是叫不走那些青蛙，请不走。
对，
不能
请他
来，
请他来可以，请他们走不行，那就表示
死赖着不走。
对对，所以其实呢记载这些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些行邪术的人他们很快就有江郎才尽的一天。
对对对，
尽了，已经尽了，没办法了啊，所以他们还是有限的能力啊，江郎才尽了。好了，那么水变血、蛙灾、柿子之灾，然后呢到什么灾呢？
苍蝇
啊，
蝇灾啊，
第四个灾就是苍蝇之灾，那是怎么样的呢？
苍蝇之灾
啊，
我觉得跟之前的昆虫也好像，
差不多的，
啊，到处的飞，
到处都是在身上啊，房屋啊。
你想想那些苍蝇，如果它都飞到你的吃的东西上面，那这怎么吃呢？
对，你会用手剥了？
那怎么剥完就飞，
拨来拨去
又飞来。
但是最奇妙的是，除了歌山地以外，全部地方都是苍蝇啊，都是那些柿子啊，唯有歌山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是一只都没有的。
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耶和华保护他们，因为整件事情跟他们无关嘛。
啊，
他主要要惩罚的就是埃及人跟法老。
所以非常奇怪，就是这些看起来，你看看那些苍蝇啊、狮子，他们不可能自己找一个特别的地方去了吧？
对，也不可能。我们不要进到这个歌山地啊，其他地方都可以进去。
对啊，所以这明显呢，歌山地没有这一些狮子啊、青蛙这些呢，就表示这明显就是神的工作，要保护以色列民啊。神真的很有恩典。其实也是向以色列人表明呢，这位神是保护他们的，同时也向埃及人表明，你们犯了错了，我就要对付你们，我要惩罚你们。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息了。但是法老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到了苍蝇之灾这边，法老的反应是怎样？
哎，其实他之前呢，好像权宜之计，假装让摩西跟亚伦帮他祈祷，赶走那些青蛙，消灭掉那些青蛙。先跟他们说，好，我容你们去，我容你们去，你先帮我祷告，先除灭掉。但是除灭完以后，他就反口，他就食言，再一次的心刚硬，所以才会有第四灾、第五灾、第六灾。
对对对，所以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呢，就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个是苍蝇之灾的结束的时候。好，我们继续很快就跳到第九章来看了，我们都快第八章完了，到第九章了。第九章呢，就来到第五个灾害了。第五个灾害是什么灾害呢？
畜疫之灾，
畜疫，就牲畜那个畜啊，畜疫之灾。 是怎么样的呢？
所有的牲畜都死掉了，
染上瘟疫了。
嗯
啊，惨了！你想想，他们都是靠养这些牛啊、羊啊，这些就是他们的财产啊，对不对？那么现在他们都患上了染上了瘟疫，都死了，就等于没得吃了、
嗯、
啊。
但是法老还是心刚硬，他是有打发人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好，看完了，确定了真的有瘟疫、
嗯、
还是心刚硬，还是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
对
啊，七节最后一句，法老的心却是固执，
固执
不容百姓去。好，月月你想说什么呢？
我是看到在苍蝇灾的时候，法老他有一些让步的
啊，起码表面上他让步，
就是权宜之计啊。
他怎么让步啊？
他说可以走，但是呢，不可以走太远
啊。可以走，不要走太远。
可是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嗯、事情解决了，灾害好像缓解了，他又反口了
啊，
不遵守承诺了。
对，之前他是完全不允许，嗯、
他学聪明了嘛，知道先让你们把这些消灭掉，我才食言。
对，其实从法老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也可以让我们想到，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跟神呢也会讨价还价。明明做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要坚持做下去的时候呢，你总会想一些借口出来，
嗯，
做一点点吧，
嗯，
不会太多的，
不会太过分的，
不会太过分的，
我有我的原则，我知道。
对了对了，神啊，你给我这个机会吧，你忍耐一点吧，
嗯，
其实法老真的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一个这种反应
啊。我查考完这节经文，我也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法老。
嗯，
就是有事情的时候你就祈求、嗯、祈求耶和华你帮助我吧，我会改了、
啊、
以后那些错误都不会再做了、
啊、
好，耶和华帮你解决眼前的问题，挪开那些苦难，过一阵子、嗯、你马上固态复萌了、
啊、就是啊，
忘记了你曾经在他面前悔改过的事情。
嗯，人就是常常健忘啊，明明知道错，但是总是想着借口，希望神呢原谅我们，然后呢继续的做一些不好的事。所以这个法老真的是一个典型啊，是人的典型、嗯、我们想想自己不一定比法老
比他
好很多，
好、
嗯、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货色啊。好，我们现在先歇会儿，然后呢继续看第九章的下半段。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所有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可以分辨心里的思想和意图。
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神的道是真实可靠的，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欢迎你跟圣言圣言一起查考圣经，活学活用。
让我们把圣经都
今天呢，我们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八章、九章和十章。刚才呢，我们提到过降到埃及地的几个灾祸，头几个就是第一个水变血，然后第二个青蛙之灾，第三是狮子之灾，第四是蝇灾，苍蝇啊，第五呢是畜疫之灾，就是这些牲畜都患上了瘟疫。好，第六个灾祸呢，应该是记载在第九章的
第八节。
第八节，哎，到底那个那个疮灾啊、
嗯，
是什么灾呢？
暗疮的疮啊，
暗疮的疮。
首先的耶和华呢，就是让亚伦跟摩西呢，从这个窑里取几把那个炉灰，把那个炉灰呢，再往上向天扬起来，那些灰呢，就要落在埃及全地。变成尘土啊，然后会在人的身上还有牲畜的身上起了起泡的疮。
哎呦，
想起都觉得痒痒痛痛的、
嗯、痛了痛了，肯定痛了，
会起脓发炎还有会很痛、
嗯、 嗯嗯，啊，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畜疫之灾呢，是发生在牲畜那些牛啊羊的身上。
嗯、现在连人都有了。
对呀、啊，现在人的身上也长了这疮，哇！
不过不至于死掉。
这才惨呢、啊，就是你不死。
我告诉你，这个才惨呢，
就是
你死不去。
对，如果死去的话，马上死去。
对，生不如死啊！
对，生不如死啊！
看下连那些法术师，他们也再一次的无能为力了，
而且他们自己也生疮
啊！对对对，他们自己。也要顾上自己、
就是、不知道这法老有没有生的，应该可能没有吧。
我觉得法老没有，法老是唯一一个没有，我自己觉得
让他在，
所以他才会心刚硬的。如果他自己都满身疮的话、嗯、他还敢说不容许吗？
是，他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去看这个事情、
嗯、
啊。好，然后呢就是刚才第六个灾祸是疮灾，生疮的灾。灾祸过了以后第七个了，是什么灾呢？
冰雹。
冰雹是什么东西呢？
冰雹就是呢，清早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
属于大自然的灾祸。
对，而且它要很多的冰雹降在埃及地，全部的埃及地。但是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第二天它是预告了，跟他们说，如果你不允许的话，第二天我就降下这个重大的冰雹。
其实前面那些灾害耶和华都有让亚伦先预告，
是
先警告、
啊、畜疫也有，
对对对，很多灾害都先告诉你，不是一下子马上就给你降灾，
对，
只不过你心硬好，我只好行这个灾害了。
这个也表示说是神的恩典，神不是一个不讲理的神、
嗯、
他先警告你，如果你不这样不听我的话的话呢，那我就惩罚你，但你真的不听，
你就不要怪我了，
惩罚就来
了。
而且你看十九节，耶和华叫那些人把你的牲畜、你田里面的东西你收回来。
嗯，
如果收回来的话呢，冰雹降下，他们也无事，没有事，
嗯，
可以安全。
可能有些听众不了解到底这个冰雹是什么东西呢？
冰雹我们
见过吧，可能南方比较少，
北方
没有，香港也会有冰雹，
就是小小的一颗。但如果我猜在经文里头，可能足球那么大的一个大冰雹
呀，有可能
直接降下来，从天降下来，打碎你的车，打碎你的房子，打碎你的人
啊，
让我们受伤流血这种了，
可会死的。
其实这个
必定会死。他说
比较大颗的、大力的这些冰雹呢，掉下来，因为它有重力嘛，从那么高掉下来是可以打死人的，
好像玻璃一样，
对，
就是压碎一个人，弄伤一个人。
对，而且冰本身就是很硬的东西，
嗯，
所以从天上很高的地方打下来呢，你可以想象，就好像有人从30层楼那么高，把一个
花瓶
或者是电池啊，那个电池扔下来的话呢，
哦、
可能如果掉到你的头上的话，肯定会死。所以冰雹呢，就好像是这样，可能是小一点点，比那个电池比较小，但是呢还是有重力的，非常重，打过来很痛。
可以有很大的冰雹，而且这个神迹嘛。
啊，
神迹当然弄得很大了。
其实
就为了惩罚他们。
在新闻里头，我们看到下冰雹的时候，那个冰雹可以很大，就可能没有足球那么大，但是有一半足球的那么大都有。对，
那很厉害。
但是其实刚刚啊，月月说到耶和华在这里头也是有怜悯之心的。
嗯，
他让那些人赶紧回家，把你的牲畜啊那些都收回来，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死。但是就有些人是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嗯，结果他们就被这个冰雹打中
了、
啊、会死了、嗯、还有呢如果我们看9章第31节呢，还有一节很特别的经文，9章31节呢，当时那个冰雹降下来了，31节就说，那时马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马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哎，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么一节经文呢？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铺排，
就是说剩下的就会被蝗虫吃掉了，因为当时那些小麦呢还没有收成，要再过一个月左右。
嗯，
等它收成的时候，就是蝗灾来临的时候了。所以特别加上这句，如果你没有这一句的话，你没有这个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大家都会说都已经被雹击打了，还有什么可以、
啊、
还有什么农作物
还有没有剩给蝗虫去吃呢？
对，已经没有剩了嘛，那现在就补一句，有还有很多。
而且那个麻其实在埃及地是用来做细麻布的，是埃及的名产。那小麦和粗麦是食粮，
粮食来的
、
啊、是。所以这里呢，一方面讲到神其实是给机会，还是给埃及人有个机会，可以呢不会赶尽杀绝，不会
还有的吃，
还有的吃，对
对，没衣服穿，还有的吃，
已经是够惨。但是上帝还是给人有机会啊、不会把他们完全的杀死这样子。就是说呢，他还是让人如果要悔改的话，随时都可以悔改，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那没办法。你是自招的，你是自讨苦吃，那我的惩罚呢就一步一步的加剧加烈的落在你们身上了。好，这个是第九章。
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
小人物也可以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抓紧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抓紧我们的信仰的标准，哪怕连生命都没了，我们还是要坚持顺服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
很快我们就哇跳到第十章了。第十章接着是第八个灾祸了。是什么灾祸呢？
蝗虫灾害。蝗虫来了。
蝗虫之灾。哎，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蝗虫呢，
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十章的一到六节啊。
对，又是说明天呢，如果你不容我的百姓去的话，我就让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了地面，还有吃掉冰雹所剩的一些一切树木。
就刚刚讲的小麦跟粗麦。
啊、对，就没得剩了啊。
嗯。
但是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哎，你发现埃及的臣仆呢，他们觉得不对头啊，于是呢他们就跟法老说了一些话，一些反应啊，到底他们是怎么什么讨论呢？
第七节那里，这个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
他
们去吧。
他说这人是谁呢？
就摩西
跟亚伦呢、
啊、摩西做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然后呢，
容他们去吧，给他们侍奉耶和华神吧。
啊，
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他们已经觐见了、
哎呀，有种很大胆的责备了、责备法老、你还不知道吗？
他们都可能死也不怕了、因为那个灾祸太大
了，死
了
嘛、
啊、
现在都几乎要死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些臣仆他们已经发现大祸临头了，已经好像没办法了，快要死了，那么趁自己还没有死之前尽快的做这事情吧、放以色列人走吧，让我们有一条生路吧，大概是这样。
对，我想这个时候全埃及除了法老之外，大家都希望尽快能够结束，让他们走吧，这些添麻烦的以色列人。
对啊，
就容他们走吧，但是法老还是不太愿意啊。
哎，虽然说法老不太愿意，但是呢你没有发现法老他的那个反应呢跟往常不一样、啊、
很不一样，
确实有点改变了、
啊、怎么改变法呢？
他也是，我觉得也是权宜之计，也是讨价还价。他先在第八节说，你们要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谁要去呢？去的人是谁呢？那摩西就说，全部人啊，老的少的，儿子女儿，他们都要去，羊群牛群都得去。但是法老就好像有一种瞧不起的语气，我自己估计哈，如果我让你们的妇人孩子都去呢，那除非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们要小心啊，我一定会报仇的，一定会有祸在你们眼前。所以他是不许那些女人孩子去的，只容许男丁去的。
哎，有一点点让步啊，
一点
点，
但是带着恐吓的语气啊。
嗯哼，还有呢，还有呢，这个蝗虫之灾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呢、啊、如果你集中看十六到二十节呢，
他说因为蝗虫真的来嘛、
啊、
他之前虽然说可以去，但是不可以全部都去，所以蝗虫的灾害还是来了。来了以后， 法老发现哦，好像不对劲了，所以呢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罪一次，饶恕我的罪。
嗯，
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他终于知道大祸临头了，
怕死
了，他必定要死了。
嗯嗯嗯，
所以他发现自己是得罪了神，得罪了摩西他们了。
是是是，
对，竟然那么谦虚的承认自己有罪啊。
那这个反应在以前没有过，没有出现过。
以前他有说我跟我的百姓邪恶，他有这么说过，但是来到这里他是第一次说我得罪了你们的耶和华，请耶和华饶恕我们的罪，饶恕我个人的罪，免我的死。
嗯嗯，起码他愿意说出口啊，很坦白的说，我犯了罪，我得罪了神，甚至呢，请你为我祷告，希望神能够原谅我，赦免我，对不对？
之前他只是求神除掉这个灾害，没有说这是我的问题，求你。
是是是是是。那他现在发现呢，是哎，是我的问题，是我犯罪，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到底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在这个状况下，你认为法老这个认罪是真心还是假意呢？
假意的。
你觉得是假意啊？
不是真心的。
嗯，
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他觉得只要解决眼前那些灾祸，那我以后还是能够我行我素的，我还是不用管你的。
嗯，
我觉得法老在那个灾害的面前，他可能是真是着急了。所以到了死亡的边缘的时候，你什么方法都要用。所以再不真心的话，你也会说出口。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到了最危机的情况，可能他也有在想自己是做错了。但是回到了就没事以后嘛，没事以后他的
平静了以后
他的那个刚硬的心又出来了
。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循环呢，恶性循环呢。
对
可能他在灾祸面前求的时候，他没有想我以后一定会反口覆舌，我一定会推翻我现在的话，可能他没有这样想，但是他本来的心硬的这个情况是没有改变过。
所以真的就算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时候也是假的。我不是是批判别人批评别人，而是呢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真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不一定很明白，很了解真心的明白，而是呢因为逼于无奈，逼于这个情势，这个压力，那结果我们会说一些好像认罪啊的事情，但是真正的真心悔改呢是应该很彻底的，真的是内心的
持久的。
对啊，要持久的。对，要持久。
有时候怎么样去证明我们是真的真心，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了解自己认识是真心，就是要在那个灾祸过后我们还是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就是真正的真
心，是个考验
了。留待风平浪静的时候再观察一下自己的信仰吧。
好，那今天呢我们查考了这个出埃及记就八九十章，三章都查完了，下次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好，下次见。
下回再见。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痴心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不再看见。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